白话佛法第十册，因为前世的缘分和愿力，还有多世的夙愿和因缘，当你学佛到了某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业障会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你。修行中遇到的各种缘分，包括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有的缘分事实上它是来把你拉回去的，但是自身却意识不到，请师父开示如何如理如法引导。
也不能把亲情啊、友情啊当作一种啊不好的业障，这样的方法不是太好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增上缘，增加你上进的一种缘分。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来了，好，我能够用智慧把它解决掉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就是你一个解决啊人间烦恼的一个好方法。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边讲啊，这个我们说啊，这个智慧和那个般若啊都是很重要的。用般若来分辨你对这件事物的理解，不要把它当成坏的，这只不过是一个缘分，去随缘，去顺缘，去把它变成你一个让自己改变的一个善缘。所以就算恶缘来了，我们也要把它改变成一种善缘，那你这就叫啊这个菩提拥有了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所以烦恼来了不要怕，看见别人来了业障来了，人家家里来了，你看这个人业障来，那个也这样不好。烦恼就是你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，所以智慧就是菩提，所以烦恼即菩提。
我们有时候念礼佛忏悔一件具体做错的事情，如果礼佛念的变数比较多的话，有时候会感觉不只是消除掉了这件事情本身引起的业障，连导致做错这件事情的习气都减少了。请问师父，这种感觉正确吗？
正确。
感恩师父。
我告诉你们，念得好的人一遍礼佛念下去，两遍三遍，心里念到没有芥蒂，而且有菩萨的加持，几遍下来，非但这件事情你感觉到我放松了，我没有这个意念了，连你对这个过去这件事情所有的旁边的一切事情全部都会念完，这就是这么多的菩萨在给你们加持，这还不懂啊？
感谢师父。后面还有一小段，我们为了忏悔某一件具体的事情，如果念礼佛已经心无芥蒂了之后，再继续针对这件事情念礼佛，是不是可以连引起做错事情的习气都消除一些了呢？
念呀，一直念呀，念到完全修好啊。修心什么了？修心嘛就是念经呀。所以法师天天在庙里干嘛啦？主要是念经啊，天天念，好好的念心念经，让自己的心彻底改变。就是念经实际上就是跟菩萨在接，用现在话就是接菩萨的佛光，能够在心中念到没有芥蒂，念到你法喜充满，念到你浑身是正能量，你就念成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忏悔不到位，是不是就如同吃药一样，只是暂时缓解了病情，并不能从根上消除业障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从什么？
我们忏悔不到位，
是不是？忏悔不到位。
对，是不是就如同吃药一样，只是暂时缓解了病情，并不能从根上消除业障呢？
是啊，如果忏悔有礼忏有拜忏，实际上忏悔一样，忏悔就要真心的忏悔， 你看我们跪在菩萨面前，你要真心忏悔，真的会真心改变的。但是很多人真的很傻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一个老公把老婆打了或者骂了，伤了他的心了，你如果跑过去跟老婆，老婆对不起啊，今天算我不好，你说老婆不会原谅你的。现在听懂了吗？你要真心忏悔，老婆我错了，我真的自己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做这个事情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，你相信我一次吧，真心忏悔了吧。老公说算了算了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。
请师父开示，一门精进对一法通来修万法通早证菩提的重要性。
一法通对不对啊？菩提是什么？是智慧。今天台长喜欢举例子给你听，你今天你这个啊佛友，你今天人还是你自己的人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我们说法门像衣服一样，今天你穿这件衣服适合不适合你？如果适合你的好，你就修这个法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，你就穿另外一件衣服。实际上法门只是一个方法，叫你成佛的方法。但是呢，佛是什么呢？佛在你的心中，你再怎么换衣服，你人还是你自己，所以的佛性还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佛法永远没有变化，只是我们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。就像我们做人一样，佛永远是佛，但是我们的心啊不会改变，但是我们的方法走到什么地方来是有所改变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今天你们到雅加达来，有的人坐火车，有的人坐飞机，有的人坐船，有的人坐汽车，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，只要能够回到我们的四圣道，回到修到我们观世音菩萨的身边，全部的法都是我们好的法门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不生不灭是佛的境界还是脱离六道的境界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不生不灭，没有生哪来的灭啊，所以要懂得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虚幻的。你说说看，人死了又投胎，投胎在六道里边不停地轮回，是生了还是灭了？如果你能修心修到境界当中没有生灭，对不对啊？无生无灭，那你就慢慢的脱离了六道了。你这个境界实际上已经在人间，但是你的思维已经脱离了人道了。所以人，佛陀说人是没有生灭的，所以当一个人死了，实际上是他的身体没有了，但是他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。你做坏事要下去受苦受难，你做菩萨你就到天上去继续你的啊，说我们说佛法的事业了，得到净土。所以一个人身体没了，就像一辆汽车坏了，司机是你的灵魂，换了多少辆汽车，投胎多少次，就等于换了个汽车，但是里边的司机还是你。你曾经撞过人，闯过红灯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在你的人的记录当中。所以换来换去那是不生不灭的，那是灵魂。所以能够修到灵魂和境界，你这个人就叫解脱。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万法皆空，为什么业不空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万法皆空，业不空，这还不懂啊？万法指的十方三世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在这个人间，我们说啊，人间就是个法界，法界的所有一切都会空的，成住坏空。就说这个花成了，是一朵花，对不对？慢慢长大了，那住在这里了，慢慢的拿下去坏了，坏了最后扔掉了，就空掉了。所以人也是这样，但是 本性不空啊，我们的佛性不空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一个人就是气没了，科学家都说当一个人断气了之后，他的灵魂照样可以驻足在他的尸体当中8小时，所以在8小时当中，孩子在边上哭啊闹啊，爸爸妈妈你别走啊什么，他全听得见，就像你睡觉的时候醒不过来，但是你耳朵全部听得见边上讲话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你的灵魂没有散掉，灵魂还永驻。所以希望你们修的，用简单的讲叫是一个灵魂，修的高境界的来讲就是修的你这个境界，而境界本身就是超脱六道的。所以你如果能够在第八意识当中常住于非常善良的，常住于善业，那你慢慢的就会和第九意识的啊，慢慢的佛性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你就永生永世的常住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，这就叫不生不灭。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自度如何度得好？白话佛法二中提到，世道难成佛，唯有修心福，三藐三菩提，戒定慧来依，破除无明心，忍辱开悟心，正得无上法，凡人变菩萨。然而真正面对人生八大苦等的真上缘来时，心情总会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以及事后起伏，要怎样才能够落实让内心真正的放下？请师父。
很简单了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成人间菩萨，所以你们还有人间的杂念，所以你们还没有真正的修成，你当然不能圆你自己的心意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能够啊，非常如理如法的，非常能够熟悉的掌握基本的佛法，能够心中有皈依佛法身，能够懂得怎么样修八正道啊，修啊，懂得十二因缘，那你慢慢的就会有正现正念的升起，你就慢慢会守戒，然后会产生定力，有定力的话你就会有行动。当你拼命的修心，修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把它修了好的时候，你的境界就会提高，当你境界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就会让菩萨的思维跟你的思维接触在一起。所以人间的菩萨他一求就灵，因为他的境界跟菩萨都是一样，现在拼命的修就是让你们的境界早日达到菩萨的境界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很多女同修在观音堂或者法会上见面时喜欢拥抱，请问师父，学佛人这样做是否不庄严呢？是不是学佛的人应该改掉这些人间的习气呢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是啊，比方说你跟啊西人一起开个 party， 有时候西人跟你拥抱，那是一个礼节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佛友跟佛友在一起尽量不要去拥抱，的确不是太庄严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说我们都是佛友，都是学佛之人，如果大家一看见了，哎呀你好，阿弥陀佛，你说可以不可以？对不对啊？好好的。所以为什么呢？连法师实际上过去从佛陀的2500年前的丛林制度，他们也讲究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看很多人跟法师握手，法师呢也不知道你每个人的气场好，哪个人的气场不好，所以也是一种保持自己一种纯洁性。一般的法师因为有时候不能让你看出来啊是比丘还是比丘尼，因为一眼看去都是平等性，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一般的他以这个来回绝你，比方说感恩，所以他这个手一合掌就是我用心来跟你打招呼，所以这个手一合掌你的手怎么伸出去啊？所以一般用合掌连手都不会握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佛友在一起最好大家合掌，大家微笑，那是最好的打招呼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些发愿吃全素的同修持戒十分严格，吃买来的食物都要看包装上写的成分，如果看到葱蒜就不吃。有的食物没有标注成分，但是同修根据经验，如果觉得可能会有荤的成分也不会吃。有其他的同修认为不需要这样做，这样是太执着。请问师父，这样做是属于持戒严格呢，还是属于执着呢？
很简单，一个人啊，要懂得能够避免的尽量避免，在实在不能避免的情况下，也要做到如理如法。也就是说，不要过分的执着，也不要过分的随便。所以孔老夫子讲中庸之道，我们吃素的人既要懂得啊，要避开葱蒜啊、五辛啦、啊，然后也要注意不能过分的执着，让别人讨厌。所以有些人跑出去让人家讨厌了，人家以后就不吃素了。所以中庸之道，什么事情不要偏，你就是走在大道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对师父开示的小房子和业障比例等数字有些了解了，可否请师父对功德做进一步开示？如果有些同修梦到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，是代表某一件事情的功德及累劫的功德吗？如何达到
几千几万是什么小房子啊？
功德。
功德什么时候讲过有几千几万呢、啊？几十万呢、啊？怪不得刚才那个人讲不清楚了，写的人没写清楚啊。
后面是如何达到师父和诸佛菩萨无量的功德？有可能因为某一个发心而成就无量的功德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考考你们啊，如果一个大的愿力能不能成就你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？说同意的话举手。好，放下。说不同意的举手。你就一个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出类拔萃。我问你呀、啊，他还以为对的，还鼓掌啊他。我问你，地藏王菩萨说什么啦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他的一个愿力，是不是成就他的佛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第二个问题。
一念善上天堂啊。到天上，一念恶下地狱啊！一个人的念头都很重要，何况他有一个大愿力呢？现在明白了吗，金小姐？旧金山的嘛。
第二个问题，请师父开示。
哦，旧小姐。
什么是人间的东西？在法会上做重要岗位觉得了不起。
什么叫什么
法会？
天机啊。
不是做
什么叫天机啊？
不是，就是有人觉得在法会上，在站在重要的岗位上，就觉得是了不起的人间东西吗？在法会上安排为同修看保，心想着能做重要岗位就好了，是人间东西吗？是否听从分配，接受使命，心念不动，就不是人间思维了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平等心，用佛法的平等心，今天到法会上来做功德，你当然能做更多的功德，功德越多，你当然自己消的业障越快，你的功德就会无量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功德只是听人家安排，或者是只是慢慢的做一般的，那你可能功德就不大，这是正的，这是真的，这也不是假的。但是不能抢， 听得懂吗？也不要觉得自己做了就很了不起，不做就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切都是要中性的。所以只要心中有佛，你做什么都是功德，只是大和小之差别。你今天就是在法会上在做更大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心没有用佛心来做，那你做出来的只是善果。
自修的同修只能自述如何修行度人，和大家集磋不多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推荐在家自修的同修做师父的弟子？
做师父的弟子很简单了，你至少要出来度人呐、你连度人的愿望都没有，说明你没有愿力呀、我们是学的是大乘佛法，要救度众生啊，对不对呀、不是只管自己呀、你只管自己，这么多苦难的人你怎么救啊？所以必须要走出来，要好好的来度人。现在末法时期，苦难众生太多太多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让我们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有求必应。你们去帮助了别人，人家就感受到菩萨的存在。你们今天能够帮众生解决困难，你们不就是人间的观世音菩萨吗？
在法会期间，由于人多，经常发生佛友们之间错拿了别人的法宝，比如山水画等等，也无法找到施主，就带回家去了。请教这是不是偷盗的行为？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处理呢？
很简单喽，
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拿了人家的山水画是不啦？
对，
还是拿了背景画了？
就是像包括。
你能不能讲话稍微不要太嗲？台长，你一嗲我听都听不清楚。我喜欢比较刚强的声音。
对不起，师父。
对不起，拿这到底什么山水画啦？被师父一讲，马上没声音了，说明没修好。被师父讲了要无我。师父讲随便讲，我马上改变就好了吗？
对不起，我改正。师父，我改正。
这样才叫修行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，师父。
脸不要红，修得更好。无我，还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这么多人你像没看见一样。无受者相。
明白了。
明白了，脸红红的，舌头讲不清楚。你到底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只要是正的东西，哪怕丢失了给你，你拿到了，你拿回家，它是法宝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。很多人拿回去，说不定就是送人，就是给别人结缘的。你不能说结一个善缘吗？这有什么偷盗的？你又不是有意去拿人家的。我讲话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，明白。
只要你不是有意的去拿人家的，就不算偷盗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女师兄梦见自己的先生那边有小孩子，意识中不是夫妻俩的孩子，是先生那边的。请问如何知道小孩子是先生跟前女友的孩子呢？还是婆婆流产的孩子在先生身上呢？超度时小房子应该怎么写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他可能是土生土长的，所以他讲日文特别好，讲中文是后来学的，要原谅他。师父也是的，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日文特别好，中文很差？是不是啦？我的娘，
也许师父说对了。
也许师父说对了。那么说对是说对了，但是现在问题我现在搞不清楚了。你说就是给先生烧小房子，就他的先生的孩子啊，还是他太太的孩子啊？
女士，问题是女师兄梦见自己的先生那边有小孩子，意识中不是夫妻俩的孩子， 是先生那边的，请问如何知道小孩子是先生跟前女友的孩子，那还是婆婆流产的孩子？
你做个梦你就去怀疑人家先生在外面有孩子啊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？你做一个梦你就说先生做到个梦说有个孩子不是跟他自己生的，那你就跑过去去讲他，你还可以去告他呢。好好念经不就好了，做到一个孩子就念21章，把他念掉不就得了吗？不要去跟老公说，老公啊你外面是不是有孩子啊，你是做梦，说不定上辈子的呢。
明白了，谢谢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我们修习心灵法门后，得知有不少的案例，佛有经由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，而身体上的疾病神奇疗愈，肿瘤消失等等不胜枚举。有学医的同修，他想以现代医学研究数据以佐证，对照那些佛有案例过往的病例以及检验检查影像报告，得以更有力的证明心灵法门的灵验，令更多人信服。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？请师父慈悲。
当然如理如法了，你想想看，当年佛陀啊，到处去啊，我们说啊，使用自己的佛陀的大神通来救度很多的有缘众生，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伸出，对不对啊？哪一个菩萨，济公菩萨，哪一个菩萨没有神通啊？所以这样的话救人很快，记住了，不管什么方法，只要能够救人，就是你有慈悲心。当你发出这个慈悲心之后，你只要心正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你就是慈悲的正能量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佛教常说万法归一宗，请问一宗是指的天上还是西方？一宗是指方向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怎么写的一宗啊？宗教的宗啊？
是
万法归一宗是不是啦？
万法归一宗，
如果从佛学佛教上来讲，那就是归我们的佛呀，这还不懂啊？三归一里边归一佛，归一法，归一僧嘛，对不对呀？归一宗，那当然是归一佛了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最近有位同修帮助一位病重的同修助念大悲咒，当时他发愿助念一周大悲咒，第二天才知道这位病危的同修往生了，但为了不违愿，同修选择继续念满一周的大悲咒，结果牙齿剧痛难以忍受，难以忍受，画了小房子和放生也没有缓解。请问师父，这位师兄是不是背业了？
背业了，肯定的呀。所以很多人去帮助别人，哪有不背业的？你说师父这样帮助你们大家，我会不背业吗？就是爸爸妈妈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到老师这里，老师说你的孩子怎么怎么不好，老师家长还是背业的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们没教育好，背不背啊？替自己孩子背不背啊？哪有不背业啊？你想帮助人家你就必须要付出，所以既然人家已经往生了，你就还是必须给他念，念的时候虽然有些痛苦，但是你可以跟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我是愿意多多的度人帮助别人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我，让我消掉我身上的那些背的业，菩萨很快的就帮你。
哎呀，往生后是否最好的选择结缘小房子而不是助念大悲咒？
你要是想不背业很简单，比方说我今天要帮你一个人的忙，我可以怎么讲你知道吗？比方说我今天帮你念50张小房子，希望他能够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这个话讲完之后50张你念完了你没有关系了。如果你说我要帮助他念小房子能够超度什么什么什么，接下来你50张念完了，100张念完了，他一直在问你要，那你这个业就背大了。你一定要讲个数字，我给你多少，结束之后跟你没关系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要明白的。
明白。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时候总感到紧张，因此可能会表述不清，而表述不清会导致更紧张。请问是前世的何种因导致现在这个果？处在功课中加强大悲咒和心经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？感恩。
在什么时候啊？剖腹产啊？
不是，公开的场合里面。
哦，公开场合，我怎么听到剖腹产了？瞎搞了。在公开的场合当中，
对，
怎么样呢？
从发言的时候，发言好像现在我这个
化解
不是，发言。
哦，发言。
对。
发言怎么样呢？
的时候感到很紧张。
很紧张。
对。
然后呢？
因此会表述不清，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子，表述不清会导致更紧张。
然后呢？
请问是前世的何种因？
哦，前世的何种因缘？
对，导致这个狗。
前世没有关系，
没关系，
这辈子锻炼太少，好好的把普通话练好。
那在功课中要不要加强大悲咒和心经？还有
多念念心经吧。
好的。
明白了吗啦？
明白了。
你主要讲什么话的？广东话还有比利时话？
福建话。
福建话，
客家话，
啊，福建，福建话，好啦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